哎呀，你想我现在，你想我现在还就这么个五运六气一个节气，就能把我内在的这个生殖本能就一下勾兑起来，然后让我就陷入这个神志昏沉的状态。这个就是我的实际正量不足，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有智慧，但是我的光明力不足。如果我的光明力要是能够突破了我的生理细胞的这种原始记忆，从生殖的这种，就是从精虫上脑。这种状态当中，能够把这种生殖的这种信息啊、编码、记忆完全烧融掉，烧融到最后一步，我这具身体啊，这个肉体啊，入火不侵，入水不进，就是我进到水里面，水会自动分开的。我进到火里面，火会这个火它燃烧着我，但是我的身体不会有任何灼伤的。这个就是历史上传说当中的大神通，你知道吗？这里才是那个时候，我就是个真正的佛了，真正的佛了。但是我对于这一步我是很有信心的，我非常有信心，因为我现在的生命本体，就是我的生命本体已经不死了，就是我真正的自己已经不死，不在死亡当中了。但是我要达到这具身体跟我的本体合在一起，它是需要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的话，大概需要40年时间。就我现在52，就到了我90岁左右的时候。这具身体就可以达到那个状态了，就是遇火不烧，遇水不进，甚至于说是可以达到一个穿墙而过的程度，这都是有可能的。那神就这样子的呀，佛就这样子的呀。那个在佛典上记载，那个释迦牟尼佛那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去度化那个地方的一个长老，还大概有500多个弟子吧，因为当时是印度那边很大的教派了。啊，自视很高。那释迦牟尼去了之后，然后就透过化缘嘛，然后就跟他们结缘。那些人都很傲慢，不相信释迦牟尼佛。然后当晚呢，释迦牟尼佛就住在就是他们的一个祭坛里面，一个石头房子里面。那个石头房子里面，他们供的是一个火龙，一条龙就会吐火的一条龙。然后他们就阻止释迦牟尼说你不要去住，晚上你会被烧死。释迦牟尼就执意要住在那个小时候的房子里面。当夜的话，那个房子里面大火蔓延，大火蔓延。然后身边人就觉得啊，好可惜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被烧死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释迦牟尼佛打坐了，身上没有任何损伤。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次显神通。第二次的话是。就是那个，他跟那个长老聊起来，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世界的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四面八方都有什么东西。然后释迦牟尼以神足通，啊，顷刻之间去到最南方、最北方、最东方、最西方，拿来了当地的这个水果和特产，放在那个人的面前啊。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是我的神通力将来在。就从今年开始，就可以在人世间展现出来了。我会以事实证据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你知道吗？什么是神？什么叫神？神可不是说是一个什么道理呀，啊，玄而又玄的说法呀，不是的。神是可以推翻自然律的人啊，我带有人身，但是我违反了自然律，这个叫神。我有生之年一定能达到这一步的，一定可以的。就现在，我已经开始突破这种，就开始往这个，开始突破这个自然律的这个，就是这个生殖的因素。就是我开始突破男性、女性在生命细胞里面带的这种生殖的这种记忆了。就是我已经开始处于到这个地方。就当它开始席卷我的时候，就是我的光明开始要进入它的时候，开始要分解它、进化它、淡化它，最后消除它，消除了生殖记忆。这具身体就变成中性的了。这具身体变成中性的什么意思？不是你们理解到的那个意思，不是说是我是就是变得不男不女的，不是的，是我可以变成男人，我也可以变成女人。那这个是在佛经上也是明确记载过的。当时那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王后。那国家的王后，那个，好像就是去出去游玩，然后看到释迦牟尼佛，好像是在旁边在讲法，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王后非常漂亮，因为印度的白种女人真的很。 哦，那个确实漂亮。然后呢，然后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这个人啊，在那个皇后过来了之后，他当着皇后的面，幻化成了一个妙龄少女。对，他的这个身体是中性的，你知道，他可以瞬间从他从一个头陀身啊，从一个和尚的身体变化为一个妙龄少女。那个真是肌肤吹弹可破，然后长睫毛、大眼睛、高鼻梁、朱唇小嘴、峨眉淡扫。然后就看到那个皇后就，这个自惭形秽，然后一瞬间，然后那个女孩的容貌就开始变老，变苍老，然后最后就变得有一下子变成一个像这个垂老翁一样，这个就神通力，这个东西你们听起来像神话故事是吧？对于我来说，那个就是现实，我现在已经接触到这个门槛了，我只要能够把这一关过去，只要能够把我身体里面的这个遗传基因的这个就是叫生殖基因的这个东西能够破除掉，能够进化掉，能够消融掉，这就身体细胞我都掌握了，我就掌握了身体细胞，你知道吗？就是我的神性，就是那个渐进的清澈携带一个灵性的光，就掌握了身体细胞。现在对于你们而言，你们是被身体细胞所掌握的心识。这两者是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控制不住自己身体的死亡的，对吧？神是可以控制的，神是可以控制自己身体的变化。我可以变成女人，我可以变成男人，我可以穿墙而过，我可以浴火不燃，遇水不侵，我可以百病不生，我也可以动化而去。就比如说，在这个空间当中凭空消失，因为我的神性已经彻底掌握了。根据生理细胞的每一个基因当中的内涵，基因当中内涵完全被光明所消融了、熄灭了，变成光了之后，根据身体被光掌握了，这个就是神通的秘密，这个就真正的神通的秘密。我讲的这些法呀，是极其珍贵的，就跟那些智慧，但是人类信受不了，就人类没有那样的智商和知识储备来去接触那么高维度的这种智慧。但是在我剩下的岁月里面呢，我会以我切身的这种，就是光明改变身体，就生理细胞之内的这种遗传基因，把遗传基因消融完了之后，就遗传基因是什么东西？遗传基因就是电脑里面的那个程序，啊，生理细胞啊，就是电脑硬件。当这个生理细胞里面的这个遗传基因。包括生殖基因，包括衰老基因，包括这个，就是遇到温度，它会有自然反应的本能的生理的这种反射的这种元素的这种基因记忆，完全被灵性光明所净化、所消融、所取代之后，这具身体就变成了神的身体，是由光所统摄的身体，这具身体在人世间。它就可以推翻自然律，就可以展现出来跟人类完全不同的、区别于人类、超越了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一个修行者的神迹。啊，这个东西我从现在开始，我就会让你们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一点。就神，它一定是可以被验证的，知道吧？神是一定是可以被验证的。不能被验证的东西的话，那只能不能说这个人是错的啊。有很多大德，他们也很不错。他们的智慧也很高妙啊，智慧很精微，很圆满。但他们的光明，他们没有光明力，只有有光明力的大成就，像莲花生那样的，像观世音菩萨那样的大成就的，成就了大光明力的这种大修行者，在人世间可以呈现出神迹来。我就是啊，下一步这个人类历史时期，再一个拥有光明力的人就是我。就是我会以实际情况让人们知道，这具身体的这个内在基因被改变了之后，它的肉体细胞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哎呀，毕竟我现在还是挺，就是我也很好奇，你知道，我也很好奇4月25号会发生什么事儿，我也很好奇。但是我相信那个一定是。一定是从那天开始，一定是可以推翻了人世间固有的对自然世界的惯有认知的一些事情就会出现。 就过去我们认为这个橘子啊，只能就是从树根上掉落的之后，它只能掉到地上啊，这万有引力嘛，对吧？但是四月25号之后，当时如果假如说那个神真的进到人世间来了，像这种固有的、流行千百年的物理定律就会发生改变。也许这个橘子从那个树枝掉落的时候，它就停到空中了，它就不动了。哎，这叫推翻自然律，你知道吗？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一点，从今天开始，就自然界动物听法的案例会越来越多，会非常普遍。昨天我就看了一个人家写的一个帖子，就是一个人的鱼啊跳出鱼缸了，跳出鱼缸了之后，他发现的时候都晚了，那个鱼已经就僵掉了，没有水了，没有呼吸了嘛，没有水了之后，那个鱼就等于僵死了，那个都就救不了了。要把它扔到鱼缸里面去，那个鱼就侧翻着，那种鱼咱们都知道救不了了。然后他放那个就讲法的音频在鱼缸旁边放了2天吧，24小时还是48小时忘了。我没有记，那个鱼活了，这种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你知道为什么鱼会活，为什么人不能活呢？很简单，因为人不相信。哼，你不相信，你的主观意识就会让你的情感屏蔽这些声音背后的光。但是鱼不一样，它是没有那种，就它的那个，就鱼的话，你说它有没有意识？它有，但是它很微弱，它主要是内心的认知。啊，鱼主要是内心的认知，它的意识和心识的认知很淡漠，它主要是心识认知背后那种感知力能够跟深我讲法音频背后的光明结合，感知力跟光明一结合就会得到救赎，那个鱼的灵魂就会受到光的净化、托举、哺育，起死回生，所以那个鱼就活过来了。就是光明是救赎灵魂，它不直接针对人体的。但是，当一个人的灵魂，或者一个鱼的灵魂，或者一个狗的灵魂，当离开身体的时候，遇到了那个讲法录音背后的光，那个光，如果说是对这个灵魂起到了超度作用，那个灵魂是可以回到身体里面去的，他就又起死回生了。这种事情我其实见过的已经很多了，而且从今天开始，这种事情会规模的出现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个、上百个的出现。这些现象也是一种弘法的现象，就让人们知道人世间有超出于人类认知的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开始在人世间出现了。哎呀，我现在就针对我的问题啊，针对于我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节气啊，就是五运六气对我这具生理细胞的影响，它直接可以，因为我细胞的这种遗传基因带的这种生殖欲望。生理的这种气息，它会对于我的心灵认知和认知的体验形成一种席卷，我就昏昏沉沉了，啊，这两天就开始有这种生殖的这种冲动了，按照说人话就是精虫上脑啊，但是我能够察觉到它，就是给它证明，就是我认知背后，我心灵认知背后的这种电金的光，携带的这种灵性的这种光明啊。已经开始正式的跟这种生殖的记忆开始发生冲突了，就是我能够觉察到它，就是我试图不被这种生殖的这种生理欲望所左右，这就光明力跟业力的黑暗力发生了冲突，发生了交融，发生了渗透，这就是修行者内在的神性，就是那种灵性的光和渐进的清澈，已经是进入到了。肉体细胞的遗传基因的这种生殖的记忆里面来，这个记忆一旦被侵入、净化、透明、取代，这具身体，我这个生理细胞啊，就不再会有自然的生老病死的状态了，它就会永远的、恒长的停在灵性光明当中的青春、光明、纯洁，而且是永恒的一种青春态，这具身体是神的身体了，神的身体在人世间呈现出来，就是可以起死回生，就是可以穿墙而过，就是遇水不进，遇火不烧。这在历史上那个有很多大成就者都是这样子的呀，他们是可以实现很多神通的。 就我可没有追求神通啊，我只是在跟你们讲这个原理，在跟你们讲这个原则，而且并且我在身体力行的在跟你们演绎着人成为神的整个过程。神就是推翻了业力世界因果自然律的高维度的光的神力啊，这具身体里面主宰这具身体的不再是人格自我的心灵认知和意识。主宰这具身体里面主宰着身体细胞运行的，就是灵性的晨光，包括法界的智慧。那么这具身体，它是由它虽然有细胞表面的一种形象，但是细胞的内涵已经是灵性的晨光了之后，它就会逐渐的同化于纯灵性、纯生命的那个标准。纯生命当中是没有生死的，纯生命当中没有生、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死。这具身体就不会再衰老，不会再得病，这具身体不会再有在遇到外界伤害了之后，就是发生那种不可逆转的那种蜕变，那种伤害，可以说是碰到任何事情都是遇难成祥的。为什么呢？因为灵性的本体的有一个特质，就是宽恕，宽恕就是爱，爱就是宽恕，宽恕就是接纳一切伤害，并且在一切伤害当中修复如初。这个就是神的状态，并不是我有意的要去修复这个伤害，给我带来就比如说我的手骨折了，并不是我有意要去疗愈它，而是在我接纳这个伤痛的同时，那个灵性的平安、无尽的光明和永恒的那种完整的生命，就可以修复这个骨折的手。我没有想去修复它，但是生命本身。在接纳这个骨折的这个现象之后，这个接纳本身就在修复这个骨折的现象，这个身体很快就修复不出了，就是这么的状态。就神的生命是虽然在人世间的物理世界当中表现，但是它不会受制于物理世界因果自然律的制约，所以它表现出来就是推翻了自然律的现象，这就是神迹。你想啊。我在2年前在写那个，在讲法的时候，在讲到那个就窗口期的时候，我说当时我2年前我多大呀？50岁。对，50岁，49还是50忘了。然后我说我看到52岁的时候，我推开了那扇生死之门。我是到了51岁的，就是去年的年底，我是还有4个多月。就是神进入人间啊，神的第一只脚踏入人间，就今年的2026年的4月25号踏入人间。就你看这两件事情，我是没有记忆的人，就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不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说的东西全部都是对于另外空间所发生事情的如实描述，那个地方你只有通过你的慧眼、你的法眼可以看到，你的肉眼看不到的啊，甚至你的天眼都看不到。就是它不是佛有五眼吗？肉眼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肉眼、天眼在我们脑子中间。天眼看事情的话，就好像是我戴了个墨镜啊，墨镜的镜片可以看到一个世界，但是我在墨镜的镜片背后，我还能看到这个墨镜的这个空间啊。你看前面这个不是一个空间吗？这个墨镜的上面、下面、左面、右面，它不是有空隙吗？我可以看到其他的世界。天眼就是墨镜后面的一个眼睛。啊，看是看天眼看世界看宇宙，它可以看到3D 内高层空间，可以看到平行空间啊。这个是天眼，它看到平行空间的感觉，就像是你的眼睛在墨镜后面看到了墨镜旁边的空间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的脑子里面还有一个眼睛，是与我的肉眼看到这个世界是同时同步存在，但是它看到的空间的纬度更高一些而已。那个感觉就好像是我的眼睛，我的人，就是我的这个人脸上的这个眼睛啊，变成了我戴的这副眼镜儿，你知道吗？我的这副眼镜能够看到这个眼睛的世界，我的这个眼睛可以看到我这个眼睛旁边的这个空隙啊，看到其他的空间，天眼看世界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脑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眼睛可以看到你的眼睛所看不到的更高维度的空间，它可以看到太阳系。看到银河系，看到超出银河系的整个宇宙体系，啊，但是它只能看到物质宇宙和灵魂宇宙， 更高的看不到的，还有慧眼，慧眼是就是在人的意识极深处，在意识的背后，在你心灵认知的背后，那个地方有你的灵魂感知，灵魂感知当中的那个能见的性质，那个叫慧眼，慧眼可以看到一切因缘境界的缘起，过去、现在和未来，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众生的奥秘，慧眼当中是没有疑虑，没有任何的遗漏的，啊，慧眼可以看到三整个三界六道无限众生每一个众生的生死缘起，他每一个众生的他的这个生命的缘起构成和他的过去、未来、当下的一切奥秘，他的脑子里面每一个念头的极尽细腻的记忆，每一个心识当中极尽细腻的体验，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他心通呢？我可以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他刚才在想什么，现在在想什么，他未来会想什么，我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为什么能够给别人点评呢？他的修行到什么地步了？他对于他在此刻当下他内心里隐藏的什么，我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个是用慧眼看，用天眼你看不到的。用天眼只能看到现象，用慧眼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灵魂的心识，就任何一个灵魂的起心动念、私心杂念、潜意识的动机和潜意识蕴含的每一个思虑心，在慧眼之中是一览无余的。那个是叫什么来着？有一句话叫做那个这个一眼尽知，一览无余，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那个慧眼。还有法眼，法眼就是到了灵性和觉性那个地方。到了灵性那个地方就没有世界，没有宇宙了。啊，到了灵性那个地方就没有三界六道，没有众生世界，没有自我，也没有生死。灵性那个地方只有光，它只是完整永恒、亘古如初的生命，它只有无尽无限、源源不断、源源澎湃的光，它只是光与极恶呈现出了大爱无尽的永恒，它只是爱之中接纳了永恒，也接纳了刹那当下未曾改变亘古的喜悦与圆满，啊，那个天堂，天堂当中没有过去和未来，天堂当中没有众生与世界，天堂当中只是爱。只是宽恕，只是生命，只是极乐，是永恒无限的，类似于男女性高潮一样那样的极乐，极尽的纯洁，极尽的美妙，极尽的幸福。这个叫有一句话叫做完美丰盈，一无所缺，完美无瑕。它从来没有生过，也从来没有灭过，它永远不可能被生所触及，也永远不可能被灭所掩盖。它跟生死轮回、缘起境界完全就是，它是对立的。就当天堂出现了之后，生死就像一场梦境一样就消散掉了。光明当中是不可能有黑暗的，爱之中是不可能有分别见的。爱是对于一切分别见无条件、没有底线的、没有上限的接纳、原谅、宽恕与拥抱。所以，为什么这个爱可以救赎灵魂呢？因为灵魂是因为分别而起的。到了这个灵性天堂之上呢，那个就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它以虚空呈现出来生命的完整，它以光明呈现出来生命的完美无瑕、圆满无缺。他以幸福安详呈现出来，源源不绝的，类似于男女性高潮一样的极乐、狂喜、喜悦，以及永恒无尽的大乐。这个是灵性天堂。灵性天堂怎么去看？生灭缘起的这种三界六道呢？他认为那个都是一场梦境，但是属于那种梦境当中的错觉，就是整个宇宙是倒影的灵性的错觉，灵性当中没有倒影，也没有错觉，它跟倒影是相对立的。灵性是 灵性是生命本初存在的状态，或者说，当因为有了生命而有了存在，或者说因为对存在的确认而有了生命的表现，而生命的表现就是光。光呈现出生命的智慧，就是灵性，啊，就这么个状态，这个属于化缘的层次。再往上走一步的话，那个就到了觉性，到了法界，那个就是法眼。法眼就是当对存在本身的确定呈现出来生命的完整，生命表现出存在，呈现出来光的永恒、光的完整、光的纯洁和光明的无尽，这个就呈现出来的这种灵性的智慧。而这一切呢，全部是缘起于存在的那一念确定，存在对于存在的本初确定。那么是谁在确定了存在呢？这个地方就是分水岭。这个地方就是法界分三界的分水岭，这个地方一念觉，你就是那个确定存在之前的乃无生无灭、普照庄严、容纳过去未来、渗透的过去未来而不动大解脱的究竟的智慧，那个就是佛啊，法界通称为佛，法界通称为觉者，而灵性天堂是法界的普照过去未来，渗透在十方三世，有当下大解脱如如不动的庄严的普照，对于所普照境界当中某一个普照智慧的停顿滞留，那个滞留将那个普照性、那个智慧性折射凝固为了对存在的认知，那个认知又折射了这个普照性，这个智慧性，变成了灵性的光明，变成了永恒无限的生命。生命呈现出来了大智慧诸佛的这种慈悲心，那种存在的虚空折射出来了大智慧的，渗透在十方三世又如如不动的这种智慧性。啊，佛是大智慧呈现出来不动的慈悲，当慈悲被存在折射，它就变成了亘古完整、永恒无限的灵性。它以生命呈现出来的这种慈悲性称为灵性，它以这种光明性折射佛的普照智慧呈现出来的，就是生命，就是灵性的这种穿透性、智慧性，就是灵性跟觉性啊，中间有层玻璃，这个玻璃叫一念确认，这个确认叫觉知，被称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这边是觉性，称为阿赖耶；阿赖耶识的这边称为分别心，就是三界六道，明白吧？它中间有层玻璃，这个玻璃是因为一念确定而已的，就说是原本的普照智慧对所普照的境界发生了那么一毫秒之间的，就是确定，就是我看到这个，我看到这个杯子跟这个杯子，原本我是看，当我看到这个杯子比这个杯子小的时候，那个一瞬间，就是不留意当中的那个滞留，这个杯子就取代了我的看，它就被这个对这个杯子的确定，将我这个看的状态变成了杯子的存在状态，这个存在就变成了灵性啊，我的这个看的状态就变成了就被这个杯子的具体的形态固化了，固化成为了这个杯子里面对这个杯子的认知，那个认知成为宇宙终极意识，它表现出了这个杯子里面的光，那个光成为灵性。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在《楞严经》里面讲的“觉海性成圆，圆成觉圆妙，圆明照生所 所立赵景王。这个杯子的锁一旦立，我这个赵，就原本我看这个杯子，看那个杯子那个看，那个赵姓就没有了。所立赵姓王，迷望有虚空，我被这个杯子，对这个杯子的驻留，对这个杯子的确定驻留了我，成为了这个杯子里面认知这个杯子的众生。迷望有虚空，这个杯子的，我对这个杯子的确定，变成了这个杯子的存在，这个存在被称为虚空。迷望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啊，因为有存在，才会有了存在的表现。存在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永恒完整的生命，生命是以光表现的，而以光表现出来的永恒完整的生命，那就是灵性。依空立世界。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想成国土啊！我成为这个杯子里面认知这个杯子的灵性，灵性呈现出来认知这个杯子的确定感的具体形态，就是终极意识以灵性表达。想成国土啊！你说人家那个大菩萨有多么的厉害，大菩萨有多么的牛啊！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楞严经它只是讲了这两句话，没有人知道这两句话涵盖了整个灵性宇宙的堕落和缘起啊。我曾经给你们讲过，灵性宇宙分为10层的，它每一层堕落，就是因为灵性对于生命本体的记忆、认知的沉淀的记忆割裂了这个灵性。蒙蔽了这个灵性，也就是它跟宇宙终极是分离的，灵性开始有了形态，这个就叫想成国土啊。一直到最后一步，灵性完全被对于生命本体的记忆和体验沉淀埋葬了，变成了睡梦当中灵性，那个灵性被记忆所沉淀为睡梦状态的灵性，称为知觉，知觉乃众生。哎，我突然觉得我自己这个修行者真的很伟大。那个，没有我这种切身的这种体验，告诉现在的人们，这10层灵性宇宙是怎么划分的，怎么缘起的，怎么沉淀的，没有人能解释“想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这两句话的真实含义的。就是这一辈子我讲的法是填补了《楞严经》当中大量的空白，这个是我说的是事实啊。跟我同世界的人不会尊重我的，因为我跟他们带有同样的身体，他们会认为我是个骗子，因为我讲东西你们摸不到、看不着，没有办法证明我讲的是真实的，所以你们都会本能的认为我是骗子，就是因为我跟你们带有同样的身体，同在一个时空维度，所以你们会本能的以貌取人，以身份取人，以我的身价取人，以我的社会地位取人。你们唯独不以我的智慧取人，为什么呢？智慧是你们接触不到的，你们无法验证的。可是你们却不知道，当这具身体死亡之后，留在人世间的这些我讲法的这个千万数以千万的文字，未来会在地球上开创一个全新的灵魂觉醒的时代。如果这个地球上，今天我为我说的这句话作证啊。今天我说这句话负100%的责任，你们可以骂我，你们可以玷污我、亵渎我、嘲笑我，但这句话我要说出来。如果这个地球上要记住有3个人的名字啊，释迦牟尼佛、基督耶稣，还有我。我说的这句话，我是用我的整个的灵魂的正量，以我整个的信仰的坚贞，以我整个觉醒的智慧作为。保证的，我说这句话是属实的。我跟你们讲啊，就今天这个修行者的伟大程度在什么地方啊？我是实证的人，我是实证的人，我以实证的经验打通了人类通往天堂的道路。你们知道那个当时是那个达摩呀？达摩是，他是，就是说他的达摩的徒弟那个慧可的那个在皈依达摩之前，他的神光，他是个讲法僧人，他讲解的时候叫什么？是华严经还是妙法莲花经来着？ 想法的时候，天女散花，地涌金莲，啊，顽石点头。那所有人都认为她是在世的活佛。后来达摩来听她讲法，讲完了之后，达摩就问他：“你讲的法能了生死吗？”那圣光说：“我讲的法怎么不能了生死？你看我讲法的时候，天女散花的，啊，地涌金莲的，顽石点头的，然后那个连石头都点头啊。”啊，无情之物都在听法呀，我怎么不能了生死呢？达摩说："你讲的白的是纸，黑的是字，跟了生死有何干？"他就一句话回答不上来了，他很生气。他当时是一个很有身份一个僧人嘛，面子很重要啦，对吧？你就被人家折了面子，他心里面肯定不开心嘛。然后神光挥手，就用他的这个念珠，可能是铁念珠吧，打到达摩的嘴上了。然后达摩大师当时被两颗门牙被打掉了，满嘴的血。但是达摩大师想了一下，他说："我不能把这牙齿吐出来，因为在有大神通的人看，圣人的牙齿掉在地上这个地方3年大旱，而且未来就是几千年这个地方都是被诅咒的地方。这是我说的这个事实啊，我说的这个事实。今天如果说是你是一个大，就是类似于像达到了达摩。"或者说是那个莲花生这样的大成就者，你的身体要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被当地的人伤害了，或者是掉了牙齿，或者是断了手，或者怎么样，那个地方从此之后，那个地方，就那个村庄周围大概就几十公里那个地方，从此之后会日渐荒废，最后变成一个被诅咒之地，就说是不见人烟。你现在看还是个城市呢，还是很繁荣的城市呢。这个地方只要有圣人流了血，掉了牙齿，断了肢，流了血，这个地方在数百年之后就变成一个荒芜之地，寸草不生。我说的是事实啊，这个地方是被诸神诅咒的地方。后来那个达摩就走了呗，自讨没趣就走了呗。因为后来又过了几年吧，这个神光啊，他有一天那个。讲完法，打完坐去睡觉。他这个在半睡半醒当中，他看到牛头马面拿着铁链过来勾他的魂魄，他就那个把他的脖子用铁链拴住了之后，那个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就跟着他走。那个神光就他已经离体了，从他的身体里蹬出来，他就在那挣扎，我说我是讲法僧人啊，你们。我讲法这么奥妙，你们有什么资格来抓捕我呢？我是出家僧人，并且我已经去到一定的程度了。那些牛头马面根本不管他，就继续拉着他走。同样，他在挣扎的过程当中，他醒过来了，然后他去找另外一个有道行、有神通的人去看，他说："你看，就是说我是不是大限快到了？或者说，你看我这个修正的这个这么有境界的，怎么还是没有逃脱生死的制约？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逃脱了生死吗？"然后那个有大神通的人说，有一个人就是那个被你打掉门牙的那个达摩大师，那个西来的和尚，那个达摩僧人，然后这才有了这个慧可断臂求法，血染那个，就是说下这个漫天红雪的故事。然后慧可就去少林寺，但是那个达摩的面壁呢，他也在门口一站很多天。但是到最后是有最后被那个天上下大雪，把他那个都把他的膝盖都埋到，那个雪啊都下得很深，把他的膝盖都埋掉了。然后达摩呢，就是终于从面壁禅定当中，就是出定了。然后就问他，就是说你是谁呀？为什么站在这个洞门口？然后他说我弟子神光向特来求法。因为是神光把达摩的这个门牙打掉了嘛，然后达摩就是可能刚开始也没答应他，最后说是，如果你非要求法的话也可以呀，就是你想个办法把这个下的这个就是让天降红雪，让天上下的雪变成红色，我答应收你为徒传你法。然后这个神光一听，你这个不是变相的拒绝吗？这怎么可能啊？就天上下的雪怎么可能变成红色呀？然后他当时也是百般无奈，但是为了表示求法之心，他拿出戒刀来把自己的左臂砍断，然后那个可能是这个大动脉断了，然后血一下就呈雾状喷散，然后将天空当中的血染成了红色。 就落到地上，这是最像的誓言嘛，就天降红雪。然后剩下的这接下来的这段话非常精彩啊，原话我不记得，你们可以去看，你们去看可以去看那个原文。然后达摩呢就看到他那个慧可的这个求法的心很坚定，慧可说我的心疼，达摩说将汝心。给我，就把你的心拿出来给我，我为你安心，我为你安心，就将汝心给我，我为你安。然后慧可呢，然后仔细的从身心内在找他的那个疼的心，他找不到，他说是他是大师，他说我找不到我的心。达摩说了一句话，我已为你安置。你们听这段禅宗公案，你们不觉得熟悉吗？这个就是《楞严经》的七处真心啊，《楞严经》开篇讲的这个七处真心啊，这个就是七处真心。你把你的心拿出来，你不是让我更安心吗？要我更加安心，你把心交给我，才能给你能为你安呢、啊。但是他搞来搞去，搞来搞去，搞不到他的心。他在搞不到他的心的那一瞬间，他的心、他的意和他的专注力、他的认知，全部是处在一种茫然的一种。无所依托的状态，就是无所执着又无所依托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是一种觉性刹那展现的一种临在状态，就他身心内在是有觉性刹那的临在的，就像是天空当中，咵嚓打了一声雷，一道闪电下来，照亮整个天空的一瞬间。那个时候它不是白天，但是因为有闪电，整个天空。地面的一切被照得很清楚，那个是觉性临在的状态。然后达摩说：“我已为你安置。”这个就是禅宗，你知道吗？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禅宗，听到的是挺好吧？你们听的是挺好吧？而且然后冷元经的七处真心，你们也都看过，是很好吧？禅宗那是诸佛的心印啊，整个佛教的般若法门。整个佛教是以禅宗立根本的，又能怎么样呢？你们看的好，你们谁能达到呢？谁能告诉你如何能达到这个以心易心、不立文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这个程度呢？你们谁能达到那种顿悟的程度呢？六祖慧能就是在集市上挑着柴卖的时候，听到别人讲的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身心脱落。”进入到了那个觉性无生无灭当下了然的庄严智慧状态，你们谁能证入？告诉我，你们谁能证到慧能听闻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并当下就能够心开意解，明心见性，身心脱落，觉性庄严的状态？谁能证到？禅宗是顿悟法门啊，禅宗可不是见悟法门，禅宗是属于那种上等根性的人。才能够修行，都是我这种人都修行不了的。我这种人就是我修行的是三摩地的大宦官法门，我修行的是观世音的法门。我修行的方法是继承了观世音莲花生的中观的大中观的这种法门。就是如果说是我说是，就是我曾经讲过，我说是那个雪山教派是我开创的，因为雪山教派的。最核心的法门，最高的法门就是大手印。什么叫大手印？就是中观，啊，大中观就是大手印，就是烦恼升起处，就是烦恼熄灭处，啊，所以说烦恼即菩提。所以它有一个鉴定过程。但是我这种人都是不能修行禅宗的，禅宗呢都是上根性的人，听闻一句话。一下子茅塞顿开，身心脱落，心开意解，一切法，一切智慧，当下通达，身心脱落，生死解脱，那个是禅宗的法。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达到这种程度，所以禅宗到后面，一花开五叶嘛，到了六祖慧能之后，就慢慢的就失去了它的根意了。到了后来，到了现在，这几百年来，禅宗就变成了佛游子，哎。对几句偈方啊，说几句禅语呀、啊，你也成佛，我也成佛了。这个就是自悟悟人啊，最后死后都是在地狱门口转悠的。这个叫戏弄佛法，亵渎神佛，你知道吗？禅宗是成佛的法门， 那是佛的正法眼藏。你不懂，你不可以瞎说的，明白吗？我为什么说如果说是在灵魂界，在从古至今的修行界，牵扯到灵魂解脱，是横渡生死的这个内涵当中，未来的人将会记住三个名字：释迦牟尼佛、基督耶稣，还有今天的这位修行者。因为我把这个空白给弥补了，我把从人类啊，从你的意识自我，到你的心灵认知的人格自我，到你人格自我背后的灵魂感受，到你灵魂感受的灵魂认知，从你灵魂认知当中那个能见的性质，从所见内涵的生死境界当中解脱，苏醒你的知觉，从知觉当中逆流而上，震到你灵性光明、永恒存在的宇宙终极意识，啊，从终极意识的那一念确定感呈现出来的虚空，苏醒到那普照十方、无来无去、当下圆满、究竟解脱的庄严的那种佛智啊，那种觉性普照的那种佛法的庄严身，这条道路我全部打通了。最关键是我弥补了这个从人的心灵认知到灵魂宇宙的这个过程，这道过程就是一般所有的，你们可以去查阅文字啊，你们可以去翻阅经典，所有的，无论佛教还是道教，无论是西方灵修还是基督教，他们讲到你的心灵认知背后，就讲到那个能见的那个性质的地方，就再也不说了，就向上一路千乘不谈，就向上的一条道路，就跟你的那个剑经背后，这个楞严经。释迦牟尼佛给那个波斯匿王讲法，第一次提到了剑经。波斯匿王说：“你看佛呀，我现在身体日渐衰老，我很担心死亡的问题呀。”释迦牟尼佛说：“王，你是几岁看到那个恒河的？”他说：“是大概是在我3、4岁的时候看到的恒河。”那么你3岁的时候看到恒河的那个看那个剑那个剑性，和你今天看到恒河那个剑性有区别吗？他有没有衰老呀？他有没有长皱纹啊？”那个波斯匿王一听一想，哎，确实是我在3岁的时候看到那个看到恒河水那个剑心，那个剑心，和我今天看到恒河水那个剑心，没有任何的增长，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它不会长皱纹，它也不会死去。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说，在每个人的身心当中都有一个可以见到黑暗，可以见到光明，不会因为光明而增长，不会因为黑暗而失去的那个剑心，那个剑心不会随着你的身体的死亡而死亡。这就是到了这一步，这个向上一路到头了。剑经之上还有什么？没有人讲过，也不可能告诉你们的。因为剑经之上就是灵性天堂，那个地方是属于神的世界。神的世界，人类是不应该知道的。就像是人类这个世界的那个螨虫微生物，你不应该知道人类的生活是具体什么样的内容，是一个道，就是生命等级决定了。你就应该随着你的业力因缘去死、去生、去轮回，你不应该有解脱生死的权利的。是今天这个修行者，啊，这个月光尊者，将灵性天堂以我切实的修行过程，以人格展现在了人世间，打通了从意识自我到心灵认知到灵魂宇宙到灵性天堂的这条道路。进入到灵性天堂，你就可以进入到智慧法界，你就可以成佛了。进入到灵性天堂，你是必定成佛的，因为进入到灵性天堂，成为解脱分段生死。什么叫灵性天堂？我用一个数据告诉你们，这个觉受中的光，觉知是阿赖耶识啊，觉知是那一念对存在的确定感，就是叫。原名赵生所，所立赵姓王。那个赵姓王，就是由觉性变成了存在，由觉性变成了宇宙终极意识，就会由阿赖耶变成阿赖耶识，由觉性变成了觉知，由普照智慧变成了终极意识，终极意识折射普照性变成了灵性纯生命的光。这一段就是从觉性如何变成 觉知的，从普照十方的庄严智慧，怎么变成了终极意识呈现出了灵性完整的生命的？有人类文化以来，没有人讲过的，也包括上一个人类文明也没有人讲过，包括上上个人类文明也没有人讲过。冷言经就两句话啊，冷言经就两句话。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这个就是整个从，我看看啊，觉海性尘缘，缘成觉缘妙，缘明照生所，所立照性王。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冷言经就这么几句话，直接它是对于觉性。觉性成龙为觉知，就是那种普照十方的庄严智慧，被一念困顿折射成为了宇宙终极意识，终极意识以虚空存在，以纯光表现，以纯光表现存在的那种意识体，称为了灵性。就灵性是终极意识的具体表现。这个故事没有人讲过，灵性如何堕落的？人家冷言经就两句话：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但是我却把它一步一步的无比详细的解出来了，写出来了。它灵性宇宙分为10层，每一层怎么堕落，每一层怎么堕落，最后怎么变成知觉？知觉在梦境当中对于灵性本体的回忆折射出来的见金，那个见金就是分别二见，就是明暗动静。就是初入文中，入流王所入寂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增闻所闻，如是见增闻所闻尽，静闻不住，闻所闻尽，静闻不住，这个闻性就变成见经，闻所闻尽，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这个叫灵性啊，空觉即缘，即缘啊，非常远，它是一定是存在的，有存在的你才能说出它是缘的，你知道吧？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这个是宇宙终极意识，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觉知，就是那宇宙最原始本初的那一念确定感。对于存在的确定，就是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寂灭就是那个确定感，就是宇宙终极意识，就是觉知，就是阿赖耶识，忽然超越。事出世间，什么叫事出世间？世间就是分别心，就是那个见金派生出来那个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制约，呈现出了三界六道的缘起的境界世界。这个世间事出就指的是灵性天堂的解脱的分段生死的永恒无限亘古如初的灵性生命。事出世间，就灵性宇宙跟三界宇宙、境界宇宙、缘起宇宙、生命宇宙。完全都熄灭了。事出世间，十方圆明，或20世，就像眼光从这个，就我原本已经被这个杯子的存在禁锢了我的眼光，变成了杯子里面认知杯子的这个知觉了。现在，这个知觉熄灭了，这个杯子也变成了一个错觉。这个时候，我就恢复了我眼光看事的这个清澈的看性。这个就不好，这个叫普照，知道吧？这个就是照。啊！忽然超越事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什么叫二殊胜？人无我，法无我，究竟涅槃，这叫二殊胜。这个就是叫，这个就是觉海性尘缘，缘成觉缘妙。这个就对应上了。忽然超越事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一个是文殊菩萨从上往下讲的，一个是观自在菩萨从下往上讲，从表面往里面讲的。而文殊舍利菩萨是从上往下，从内往外讲的；观世音菩萨是从下往上，从表面往里面讲。这两者讲的是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为什么就对这两个人特别崇拜呢？但是我因为看到这两个人，我就特别激动，你觉得为什么呢？啊， 因为我跟他们平级，你就好像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就好像是我，就是我被从小走散了，我流浪到了海外，在异国他乡，浑浑噩噩长到几十岁，突然有一天我在地上看到一本书，我看到这本书记载的就是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哎，就是我生活的那个家，我家的住址，我家旁边那个卖豆浆的那个小铺子，旁边有个杂货店啊，前面有一座桥，然后那个前面还有一个这个卖粮油的、卖腊肉的一个店铺，那个店铺那个老板叫宋二娘。哎，这个书上记的东西，那个全部是我经历过的呀。我小的时候就在那住啊，他那个书上讲的每一个东西我都能想起来，并且那他的书上没有讲过东西我都能想起来，在这个。在我住那个地方背后还有个井，在背后那个井的地方还有一个街道是呈丁字形的，那个丁字形的旁边住了个王老头卖布的，我都知道。所以我为什么看到了观世音菩萨，看到了文殊师利菩萨，在我内心里面我就特别的欣慰，你知道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安慰，特别的欣慰。因为23年之后我就是他了。23年之后，这具身体里面的主导这具身体的就不再是光，而是那个无生无灭、普照十方的大智慧。那个智慧的表现形态，那个满月的形态当中蕴含的慈悲力、光明力，那就叫观世音。那个智慧普照十方，渗透十方三世一切，了然洞知，无所不知、无所遗漏，正遍知的智慧力。叫文殊师利，那个普照三世十方，立于当下，渗透在过去未来，无生无灭，无牵无挂，大解脱那种大愿力，成为普贤菩萨啊，文殊、观音、普贤，还有大势至，大势至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对大势至菩萨不是很了解。大势至菩萨好像是，这个是行，这个是，好像是走一步是，这个是六种震动，就是他们每走一步，天地间六种震动，成为大势至。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菩萨，非常非常精进、非常坚韧、非常有毅力的菩萨。但是那个我不是个很有毅力的人，我有愿力，但是我的毅力不是很强。但是我知道的，就是在二十三天之后，我现在五十二，23天之后。这具身体的，在这具身体所代表的这个空间之下，在微观世界里面，在法界，这具身体背后的那个形象，那个就是一种满月，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文殊师利的菩萨的智慧，就是普贤王菩萨的大愿力。其实我看到他们啊，就是我在文字上看到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出入文中入流王所看到的观，看到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觉海心乘圆圆成觉圆妙，我特别的欣慰，因为那就在说我呢。他们说的就是我呀。因为看到他们，看到观世音，看到文殊师利的不那个那个智慧和观世音的实力的正量。觉得特别亲切的一点是，我可以接触到，你知道吗？我可以接触到，就大菩萨的这种正量与实证的这种境界，是我这个修行者带有身体的这个自我的修，这个修行者的自我可以接触到的。就像是我们从美国到广州，它有个目的地，它有明确的航班线路的，有明确的航海图的，有明确的。在哪一步靠岸，在哪一步都是乘车，都是有步骤的，可以看得到、摸得着。但是到大菩萨以上，就是到大菩萨以上，到那个如来那个地方，那种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说明如来的那种当下大解脱的那种庄严，就是那个地方只有一个词，叫慈悲。啊，只有一个词叫慈悲，那个慈悲的话，我勉勉强强可以够了到，就说是，就是 我今生圆满的正量的，我可以1/1的把握的，是可以苏醒到圆满到大菩萨的正量。但是能不能回到如来那个地方？那个不是我能左右的事，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地方是无路之国，他没有路可走的。那个地方就是达摩说的，将你的心拿来，我为你安。然后那个慧可说，上师我找不到我的心，我也为你安置。这句话背后就是如来。那你悟去呗，你体验去呗，你感知去呗。那个地方是无路之国，就是到了他那个地方，这个如来是他的显现，但是他任何如来都不能代表他，他是一切如来的法身，清净法身，他被称为毗卢遮那国，那个地方是无路之国。我现在讲法的时候，我在他之内，他在通过我的身语意，通过我的身体在表达他的奥妙，但是无论怎么表达都不是他，都不可能是他，但是他又在一切表达当中当下如如不动，庄严圆满，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被称为大如来，被称为毗卢遮那佛，他是诸佛的化身佛。我可以指向他，我可以描述他，他以我的指向和描述，在我的言语当中呈现他无所不在、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清净涅槃。但是，一切语言却都永远不可能触及到他，所以他被称为。大自在、大圆满、大庄严，当下不动的大日如来，那个地方我没有把握的，我真的没有把握。我有把握的，我有100%的把握成为观世音的。还有23年，咱们今天把话放在这个地方，还有23年。在23年之内，我的整个的修行就会通过这个人体在人世间呈现出来。光明力、灵性改变这个身体细胞最原始的遗传基因的遗传生物遗传基因内含记忆的过程，但这个内含记忆一旦被编译，一旦被灵性所进化了、所改变了、所同化了，这些身体细胞里面就不再是由遗传基因所推动的生老病死的这道。业力的惯性呢，这个身体细胞就由光明所同化了，就变成了符合光的状态的永恒、青春、健康，包括对于细胞本体的这种修复能力。这对身体要，假如说我真能改变到那一步，就是我修行的实际正量，真到了灵性光明，可以从细胞的每一个最基本的原始微粒。遗传基因的那个层面开始将灵性，将这种信息记忆、遗传记忆全部进化改变完了之后，这具身体，我就会变成中性，我就不再会被男性的这种特质或者身体当中的这种生理的因素所限制了。这具身体可以变成男性，可以变成女性，这具身体可以随意变化，这具身体可以入火不烧。入水不进，可以穿墙而过，可以长生不死，这个就是表现出来就是神的状态，就推翻了自然律的状态。我说的法义每一句都是真的，我说的法义不是人间的这，不是人间的道理，更不是人类的哲学。我说的法义是以人类的这个躯壳，以人类的。心意的境界，以人类的感知灵魂的内涵的记忆，在传递着超越了灵魂宇宙那种大智慧的出于神佛生命内涵的实相。所以我的讲法，它不是人间的道理，不是人间的知识，不是人类的哲学，而是神踏入人间的足迹。今天那个讲法。以至于未来将会一步一步的推翻这个世界自然律，因为这个世界是众生的共业所成，众生的共业它一定是建立在这具身体之上，业力、细胞记忆的循环，这就是孩子生下来就要吃奶，这个细胞基因里面它具有生存啊，要吃喝生存。 排泄，对爱的需求，对生殖的需求，就是你就你发情了，到了青春期发情了，你就想做爱啊，就想跟异性交配，这个都是你的刻在你的基因深处的记忆。当这些记忆被神灵的光所进化、同化、改变了之后，那个记忆消失了，细胞的表现还在，但是细胞的内涵是你这个光的时候，这个身体实际上它跟灵性宇宙，啊，跟那个恒生命永恒的宇宙就是一体的了。这具身体就是天堂之主，天堂的主人，光的主人，生命的主人，在人世间的载体。这个生命就是天堂，它是纯光当中是没有黑暗的，永恒当中是没有时间的，生命当中是没有死亡的。所以在人世间的这具躯体，在人世间这个共业构成了因果缘起的境界现象环境当中，我们人类是现象，知道吧？这个现象是我们的心灵的认知体验，聚合我们的意识投射出来的境界。而一个由跟你有个同样躯体的一个修行，它的内涵是天堂的光和永恒的生命，在人世间表达着纯光灵性的生命力的时候，这种生命力，因为它是从高处往下走，它是降维打击，它是从由纯光的世界进入到了境界世界里面来。这个纯光表现出来的这种生命力，就可以改变众生业力构成的这种现象世界，这个叫神迹。换句你们爱听的话，这个就是神对于人类的救赎，就是从我现在开始，从我52岁开始到我96岁的这40多年时间，就是神对于人类救赎的开始。神对于灵魂的救赎啊，第一个是讲道理，但是道理的话，你们听一听，对你们生命改变不大的。就从今年开始，就从2020年4月25号开始，我讲法录音背后会多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是人类的灵魂，包括你的人格所不可抗拒的一种质量感。这种质量感会在你由我讲法录音的空间场当中发生改变，推翻自然律的神迹，就像是那个很多动物去世了之后，它已经死掉了，放录音能活过来，因为他们的灵魂可以听到我文字背后的光。就天堂的主人，生命的主人，灵性的晨光，借助这具身体在人世间表达出来的那种爱与光明，它会以一种致密的能量形态改变这个物质世界的能量状态，能量状态改变了，你的物质现象就改变了。这个就是救赎的过程啊，这个就整个救赎的过程。我跟你们说啊，修行者的伟大程度不是现在这茬人类可以想象的。就是你们认为的伟大，一定是有对比的，知道吧？一定是有对比的。就是这个杯子小，哎，这个杯子大，它有对比，你才能说这个大杯子伟大。可是今天修行者所做的这件事情，我是在开创着整个人类的未来，整个人类灵魂的未来，因为我将人的灵人认知灵魂，灵魂晋升为神，神觉醒为佛的整个道路，包括伴随着诸佛的光明力、加持力，全部以这具肉身的修行过程带到了人间。我为整个人类开启了解脱死亡的道路。这个事情的意义不能用伟大来形容了，已经不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了。这个伟大的话，你可以形容某一件事儿。但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它影响到未来，这个无数亿灵魂的解脱生死的这个结果，所以它不能用伟大来形容，它已经超出了伟大的含义。就是我弥补了从人类到修行者的这个树立信仰的过程，这个我建立了。从修行者，然后认知你的这个灵魂，从而解脱你的心灵认知自我和意识自我的过程，这一块我也弥补了。从你的人格自我变成你的灵魂感知，从你的灵魂感知进入到灵魂认知， 触摸到你灵魂认知当中那个能见的性质，这一块我已经把它补全了。从你的灵魂认知的那个性质，就是内心见经，回到你的知觉，啊，从知觉进入到苏醒的纯光、无限的纯生命的灵性天堂，这一段很不够，因为这一段的话，就是它的案例很不够，就是我还没有说是，就这一段是最难的，你给它，只要这一段我要打通了。就是把从见经进入到知觉，从知觉苏醒，灵性永恒生命的这一段，我要是再把它，就我已经打通，但是它不够宽，你知道吗？就这条路已经通了，但是它不够宽，宽度不够，我的案例不够。这条道路这一段，只要有足够的案例的话，那我就整个等于说是把三界跟法界全部打通了。那么以后，冷岩经的七处更新，达摩祖师。去给那个禅宗二祖讲的，就是将你的心拿来，我为你安，啊，上师我的心找不到，我以为你安是这种究竟的、了义的、当下解脱的禅宗的智慧，就不再是束之高阁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了，它会变成切实切身的未来修行者的正量。那个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四句偈背后的究竟圆满的佛的清净心，以后就不再会被人们束之高阁，成为一个口头禅，成为一个夸夸其谈的资本，而会变成修行者真实的正量。因为我把这条道路打通了，在我之前没有人能到这一步的。这句话我把它放在这说得很死的。到了六祖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人再能证到切实的证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正法眼藏的这个第一义谛了。我说的证道不是理解到啊，理解到跟证道是两回事。理解到就是你理解到这里面有水，这个液体它应该是水。证道就是你喝到它了，它成为了你，那个叫证道。哦。在依据身体有生之年呢，在依据身体有生之年，我会在人世间开创一个又一个的圣地。这不是我有意开创的啊，不是我有意开创，就是在我的修行正量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推进，那个灵性的光明、那个永恒的生命不断的去。进化取代我肉体细胞的一个原始的遗传基因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具肉体就会表现出来推翻这个世界自然律的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一桩又一桩的不可思议的、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又切实可见、可以反复验证的违反自然律的神迹将会频繁出现。就是从今年2026年4月25号之后开始，这一点我很确定的。我2年之前我就看到这一天了。但是我才知道，我两年之前才说过的，我早就忘掉了。我两年之前我没说2020年4月25号，但是我说的是我52岁的那一年。今天我刚好52岁，所以说呀，我50岁看到了另外空间里面的情况，然后今年呢，我也看到了另外空间里面的情况，就这就证明我在不同时空点上所看到那个空间的情况是一致的，你知道吧？那个一致的情况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法界的神灵，法界的智慧，法界大智慧的神佛，以灵性天堂终极意识的这个身份，以天堂主人的身份，在这个修行者的身体细胞当中，改变细胞的过程当中，呈现出来他们进入人间的足迹。这个足迹，因为是光，是纯光、纯生命，是大智慧，是大解脱，临在于当下的。诸佛的加持力，所以他透过这个修行者的修行进度，讲出来的具体的这个话语，在空间当中呈现出来场能，这足以改变众生共业呈现出来的能量的构成的这种内涵，以至于能量的排列程序，它就由能量排列程序表现出来的物质现象就会发生改变。物质现象之下是能量的排列程序啊， 它的群体不同，它构成的这个东西的排序不一样。如果它那个物质的，就像原子呀，或者它的那个排列程序改变的话，这个杯子就会从玻璃变成黄金的。就它那个分子原子的这个排列程序构成的这种，这物理我不是很懂，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就它的微观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就改变了。当这个神的光以改变能量形态的质量感，在微观的众生共业构成的这种能量宇宙的微观当中推进的时候，能量宇宙的微观的内涵，甚至于排列程序，甚至于说这种分子原子的这种构成被改变的时候，它的表现形式就发生变化了。我不具体发生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啊，我更不知道。但是我只是知道一点，天堂是爱，啊，那个灵性完整永恒的那个光，它是以爱，以无尽的爱、无尽的接纳和究竟的纯洁来呈现出来生命的完整的。所以它虽然以质量感呈现的能量宇宙，它的本愿、它的基本的愿望和表达形式一定是爱，一定是救赎。所以我估计啊，我估计。虽然我也没有见到，我也很好奇4月25号这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估计，以我对神的体验和了解，我估计当神的足迹进入到人间之后，可能发生最多的，可能发生95%、98%以上的是起死回生。啊，我估摸是这个，我估摸是它对于物理现象的改变，我觉得它没有意义啊。你把这个，就算是你能把这个杯子变成黄金、变成钻石的。你对于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是个身陷绝症的人，学了这个圣光宗之后，然后通过几个月的潜心研习，然后百病全消了，绝症康复了，这个是对于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呀，对不对？所以说，以我对于神的了解，以我对于神的感悟，以我对于神的这种预判，神迹，当神的足迹踏入人间之后，在人世间表现出来的神迹。应该98%应该都是体现在生理方面的，包括心理方面的，包括绝症的人想自杀了，哎，突然间这个好了；抑郁症的人想自杀了，突然间抑郁症好了，找不到人生方向，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突然间觉得自己受到神的这种青睐、加持、眷顾了，突然间不想自杀了，突然间这个活在绝境当中的人，突然间生命出现转机了，没有任何人帮助。生活在桥洞里面，每天都吃不上饭的人，突然间有了自重力啊！有各种各样对针对于生命本身的救赎。对，对了，神到人世间来，神踏入人间的足迹的表现，具体表现更深的具体感受，就2个字：救赎。因为救赎是爱，只有爱才有救赎的力量，只有爱才有救赎的意愿和能力。而救赎本身是爱的具体表达，所以说4月25号，2026年4月25号，当神的第一个脚踏入人间了之后，以那种渗透在能量宇宙的这种无限密度的质量感，呈现出来，在个体生命当中的体验、感受和现象，就是2个字：救赎，对生命的救赎。它会体现在你的绝症康复、百病全消、返老还童。它会体现在你的这个绝处逢生，它会体现在就是你这个化险为夷，它会体现在你这个就是吃不上饭快饿死的人突然得到了救助，它会体现在你就官司缠身，包括说是那个这个被人逼入绝境，突然间是峰回路转，事情有了转机，它会以各种各样的形态，以形形色色的条件，以各种各样的因缘表现出来神对于灵魂的救赎力。加持力的表现就是救赎力，知道吧？救赎是神的本能，救赎是神的本能。他可不是光救好人，他不救，他连坏人他也救了。但是因为神他本身是光，你知道吗？神本身是爱，本身是光，本身是生命。生命当中没有死亡的，所以他看到一个生命要死亡，他认为那个死亡是假象，他要在这个假象当中让灵魂恢复了他属于神的状态。所以死亡的这个事情就被消散了，那个人又一下子起死回生了，就这么个道理。 在光当中是没有黑暗的，所以他看到这个抑郁症患者灵魂很黑暗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人只是被这个业障所蒙蔽住了，他要让这个人恢复了他属于光、属于灵、属于爱的属性，然后一挥手之间，那个人的抑郁症当中的那种因素、业障因素就被净化干净了，那个人瞬间就那个抑郁症的深度患者，每天想着自杀的人，突然间就阳光明媚，突然间就拥抱生活了，突然间就积极向上了。神对于灵魂的本能这个救赎力，他看到这个人濒临绝境了，但是这个人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跟真理有深厚缘分的人，他认为他这个感受的这种困境是他过去的这种业力构成的，但是这种业力，因为他跟这个真理有缘分，那么由真理背后的这种就终极意识的光明所救赎，那么他可能就真的是绝处逢生了啊，出了车祸了，车报废了，人没死。啊，公司破产了，没有钱了，突然间有人来救助你了，会出现无穷无尽的对于生命的救赎，这个就是神踏入人间的第一步。至于具体会出现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了一个趋向，一个方向，一个性质，就是神对于灵魂的救赎会以人世间的这种起死回生、遇难成祥、绝处逢生，来表现出来神迹的案例了。